这个约翰一书第七篇跟第八篇的纲要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其实我把这两篇的重点都整理在这一章的纲要上面。那其实我们就逐一的看一下这样的纲要。好，感谢主。这里讲到约翰一书第七、第八篇，讲到神圣交通的条件，第二还有第三。那么在前两篇信息说到神圣的生命，也说到神圣的交通。事实上，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交通都是在神的那一面。然而，要维持并享受神圣交通的义务和条件，却是在我们这一面。而那个条件啊，就是我们需要借着认罪，借着认罪就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。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借着认罪以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呢？因为我们乃是住在世光的神里面。好，请我们把第一重点一起读一下。
维持我们与神的交通，第一个条件的第一方面
乃是住在世光的神里面。
好，所以第一重点说到维持与神交通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住在世光的神里面。这里提到住，对不对呢？好，那么提到住，它主要的根据是引用第二个重点，约翰福音书里面的第十五章第四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”因为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
枝子，
所以我们需要
住在他里面。
好，所以第二重点乃是讲到这个住的根据是什么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主也要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那么第三终点，这个三四五的这个序号有点标错了，请大家自己自行更改一下。这个大点有五个终点哈。好，那么第三终点是讲那个住，它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一起读：住在神里面是什么意思？
实际上，
原文更准确的翻译是居住。
所以
住在神里面就是居住在他里面。
我们不只该留在神里面，我们该居住在他里面，我们该在神里面生活、行事、行动并为人。
好，这里讲到住的意思，原文更准确的翻译是居住。对哦，就是以往呢，圣经当然也用 abide 啊，那但是呢，这里更准确的翻译是 dwell， 就好比是这个居住的意思，它不仅仅只是短暂的居住，就像是我们去外面旅行，然后住在旅馆或旅社里那个短暂的居住。这里的居住呢，乃是一种他这里说的在神里面的居住，而这一种的居住是一种在神里面的生活、行事并行动和为人。好，那么第四重点就讲到这个住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：
他已经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黑暗，进入神圣的光里。
神圣的光
就是那在子里的神圣生命，如今就在我们里面运行。
阿们。好，这里讲到住的结果就是使我们蒙拯救，脱离撒旦的黑暗，进入神圣的光。如今这光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的里面，要不断的运行。好，第五重点一起读：
这光照在我们里面的黑暗里，
黑暗未曾胜过这光，
我们跟从这光，就绝不在黑暗里行。
我们跟从这光， 就绝不在黑暗里行。所以这里讲到要维持神圣交通以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吗？首先我们就需要住在世光的神里面。好，第二大点我们一起读，在与撒旦之黑暗相对的神圣之光中行。好，第二大点是讲到在光中行，而这个光是什么光？是神圣之光，并且这个光乃是与撒旦之黑暗相对的神圣之光。阿们。所以今天主要我们不仅是住在世光的神里面，神更要我们在神圣的光中行。好，第一重点解释什么是在黑暗里行。约翰在六节说到，在黑暗里行，
以及习惯的在黑暗里行，就是在撒旦邪恶作为的性质里生活、行事为人。照二章十一节看，在黑暗里行就等于实行罪。
好，这讲到在黑暗里行，就是习惯的在黑暗里行，就是在撒旦邪恶作为的性质里生活、行动并为人。那第二重点就解释什么是在光中行。约翰在一章七节上半说，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这里的光意思是生活、行事、为人。所以在光中行就是在光中来生活、行事、为人。好，跟你旁边同伴讲一下，我们要在光中来生活、行事、为人。阿们。好，非常好。再来下一点，我们一起读，这样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不仅仅效法神，
乃是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与神永远的琐事有同一的基本元素。
好，不是外面的模仿和效法，乃是更多与神永远的琐事有同一的基本元素。好，第四，因此神圣生命的交通会带给我们神圣的光，并且神圣的光会保守我们在这交通里，就是保守我们对神有共同的享受，并且共同有份于神的定旨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大点呢，讲到这个黑暗，也讲到光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呢，这个弟兄在信息里面，他有举例说到什么是黑暗呢？黑暗就如同在马路这个道路上有一种的指标叫做停止，stop， 停止的标志。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标志呢？就表示我们有某方面的问题、错误而落入到一种黑暗的光景里。所以弟兄就举例，我们今天过教会生活，可能也会被某些人的说话触犯并得罪，也许对方并不知道，但我们却落到一种黑暗的光景里，就好像一个房间里的开关，那个开关被关掉了，像这里的会场所有的灯被关掉了，这里就变黑暗了。但是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可能对自己在黑暗的光景中过不去，我们就来转向这位基督，向他敞开悔改认罪，这时我们里面的开关就被打开了，然后光就进来了，黑暗就立刻除去，全人立即明亮清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我们常有的经历呢？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，在教会生活中，可能李弟兄说就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就是得罪别人的人，第二种就是被得罪的人。你不是这种人就是那一种人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我们不要因为被得罪而被绊跌落在黑暗里，我们需要转向生命的光。好，第三大点我们一起读，实行与撒旦之谎言相对的神圣真理。好，这点是讲到我们要实行真理。好，根据的经节一章六节，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， 却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，不行真理了。好，这里讲到说谎的就是不行真理的。好，那第二讲到，那为什么会有说谎的那个源头是什么呢？说谎话是出于撒旦，他是说谎者的父，他的本性是虚谎，带来死亡和黑暗。好，那第三，那有两种的相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哪两种相对呢？第一，撒旦的黑暗与神的光相对，撒旦的谎言与神圣的真理相对。神圣的真理是神圣之光的彰显，照样撒旦的谎话是撒旦黑暗的彰显。所以你到底要在光中还是要在黑暗里呢？要在光中。阿们，我们若在光中，我们就不会成为那说谎的。阿们。好，第四，实行真理。什么是实行真理呢？乃是经常不断的不停的做。这就好比呼吸，那是经常不断的习惯的。啊，你看我们的呼吸，不会跟同伴讲说，哎，我快要不能呼吸了，你帮助我一下，不会吗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呼吸，这呼吸是自然而然一种生理的反应，啊，一种生命的循环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在光中行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我们就不费力气的来实行真理。好，那第六重点我们一起读。
假若有一位信徒在黑暗里，因着他在黑暗里，凡他所做所实行的都是不对的，但这位信徒若在光中，他自然的就会实行真理，他的生活为人与人交谈都会得体合宜，这就是实行真理。
好，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来实行真理。那弟兄引用一个例子，他说到当我们在黑暗里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。什么叫做没有意义的事呢？弟兄就说到，我们可能会私下的论断或批评某一位的圣徒。事实上，这些的批评和论断都是突然的、虚空的、没有意义的。但我们如果落在黑暗里，我们可能就会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样做过啊？哎，不用告诉我，我都知道。我们可能都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落在黑暗里的时候，可能对某一位弟兄、某一位姊妹、对教会中的某一位圣徒，有一种负面消极的感觉。事实上，这个感觉就说出我们已经落在黑暗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若是实行真理，我们就不会落在黑暗里。所以这里讲到，我们需要活在光中，我们会实行真理，我们的生活、行动、行事为人、与人交谈，就都会得体合宜。好，第四，我们一起读。
他儿子耶稣。
第一重点，使徒约翰在一章七节说到他儿子耶稣的血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但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这句话呢？因为在整本新约里面都没有别的经节用到这样的一种说法，叫做他儿子耶稣的血。那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。第二重点，耶稣这名是指流出救赎的血所需之主的人性。他儿子这名称是指救赎的血永远有功效所需之主的神性。所以新约没有用别的经节说到他儿子耶稣的这个说法。所以我们读第四重点，
主的人性使他有资格流血以救赎我们，
他的神性确保这救赎之血的能力有功效，他的神性永远保证耶稣洁净之血的功效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到人性使他有资格 流血救赎我们，他的神性使这救赎之血有能力有功效，能够来洁净我们。好，第五重点我们一起读，为耶稣的血所洗净。好，第一重点讲到使徒约翰在一章七节说到，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好，最后一句话我们再读，他儿子耶稣的血
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
好，前面讲到我们若在光中行，那第二重点讲到这个光照和曝露，我们若活在神圣的光中，就会在这光的光照之下，这光按着神的神圣性情，并借着我们里面的神圣性情，就会来曝露我们一切的罪、过犯、失败和缺点，这些都是与他纯洁的光、完全的爱、绝对的圣以及超凡的义是互相抵触的。好，那 第三重点，所以我们需要血的洗净。所以他说到，这时我们就在蒙了光照的良心里，觉得需要主耶稣救赎之血的洗净，这血便在我们的良心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与神并彼此之间的交通得以维持。所以如果没有光照，就没有曝露，如果没有曝露，你就不感觉你需要主的血来洗净。所以光照是非常重要的，光照就会带来更多的曝露，曝露我们的过犯和罪愆，就使我们更多的良心愿意来得着主血的洗净。好，第四，好，在约翰七节，
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原文这动词洗净的时态为现在进行式，指明神儿子耶稣的血
一直不断的洗净我们。好，这里主要是强调洗净这词，它的时态是现在进行式，就是一直洗，一直洗，不断的洗。好，你看我们每天要不要洗手啊？要啊，你手脏了就洗。有些人呢，更有一种清洁的习惯，就是一想到就去洗，一直洗。那事实上主的血也是这样，当我们一觉得有罪的时候，我们一悔改认罪的时候，主的血就不断的来洗净我们，不断的来洁净我们。第五重点说到，在神面前主救赎的血已经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我们，这洗净的功效在神面前是持续到永远，无需重复的。然而每当我们与神交通，良心蒙了神圣之光的光照，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良心里一再的及时应用主血常时的洗净。所以这及时的洗净是由母牛的灰调作除秽的水洁净所预表。好，这里的重点就是一面来说，主的血已经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我们，但是每逢我们良心里面有控告的时候，不平安的时候，觉得有罪的霸占和辖制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取用主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好，再来我们读第六大点，属灵生活中有一个循环。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循环。第一重点，我们看见在我们属灵生活中有一个循环，由四件要紧的事形成。哪四件呢？第一，
永远的生命。
第二，
永远生命的交通。
第三，
神圣的光。
第四，
神儿子耶稣的血。
好，那这四件事是怎么来循环呢？他说，第一，永远的生命产生永远生命的交通。第二，永远生命的交通带进神圣的光。好，那么第三，神圣的光增加对神儿子耶稣之血的需要，再使我们更多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好，那这样的循环对我们的益处是什么呢？ 至终要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上成长，带我们往前，直到我们
生命成熟。
生命成熟。好，第七，我们一起读光与黑暗相对。好，引用的经文是一章五至七节，他用了五个重要的词，是哪五个呢？光、真理、黑暗、谎言、
罪、
谎话、罪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光是什么？光是神彰显的性质。我们可以说光就是彰显出来的神。第三，当我们住在神圣的光中，并在光中行，我们就会实行真理，因为光是真理的源头，而真理是光的流出与结果。第四，说谎是撒旦的素质，黑暗是撒旦素质的彰显。不仅如此，谎话和黑暗既是与罪有关，我们也就跟罪有所牵连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若不在光中，就是在黑暗里。我们若在黑暗里，我们就会成为说谎的；落在黑暗里，就会落在罪里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与罪有牵连了。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我们若不在光中，就必定是在黑暗里，被谎言所充斥，最终被罪所霸占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唯一的需要就是主血的洗净。所以第八大点讲到，主的血有两种的洗净。第一，在神面前，救赎的血已经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我们，而这个洗净要持续到永远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什么？
良心，时常常时的。
好，第二种洗净是主的血在我们良心里及时常时的洗净。好，一面，第二重点，一面主的血在神面前洗去我们的罪行和罪性和罪行，另一面同样的血也要在我们的良心里洗去我们的罪性和罪行。所以这两种洗都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不能只有主在救赎我们那时候一次永远的洗净而已。事实上，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常常会犯罪，对不对？常常是得罪神的，所以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在良心里不断的洁净、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性和罪行。好，那第三重点讲到旧约中的预表，祭牲的血被带进帐幕里，洒在至圣所里神的面前，这乃是表征在神面前一次永远的洗净我们的罪性和罪行。阿们。那主及时的这个血及时常时的洗净呢，是由这个红牧牛的灰调作除污秽之水洁净所预表的。好，最后第五重点，我们一起读
一章七节的洗净，不是在神面前永远的洗净，乃是在我们良心里继续不断的洗净。我们活在光中时，就不断被耶稣的血所洗净。
好，下面有一个结语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一章一到七节里有四件事。首先，我们有什么？
永远的生命。
好，首先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在这借着这生命，就使我们进入永远生命的。永远生命的交通。好，然后在这交通中，就使我们更多接受神圣之光的照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光的照耀之下，我们就经历到主血的
洗净。
阿们。好，我用这简体字来写哈。好 ，OK， 就是，所以这是一个什么？对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循环。我们得着了神圣的生命，这个神圣生命呢，就带我们进入了神圣的交通。我们越在这个交通里，我们就越得着神圣生命的光照。这光照暴露我们一切的罪行和罪性，就增加我们对主血的需要。 我们更多得着主血的洁净之后，又把我们带回到神圣，又使我们得着更多神圣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天都需要做这件事，每天都需要有这一个属灵生命的循环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啊，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借着认罪，使我们住在光中，除去所有的黑暗。好，那这个我讲几个例子啊。第一个就是讲一个福音的故事哈。那这个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盲人，那他在晚上出门的时候都会提着灯笼，盲人提着灯笼，所以看到他的路人就觉得很奇怪，你眼睛看不见，那你为什么要提着灯笼？他说，我提着灯笼啊，为着两个目的，第一个为着我自己啊，第二个为着别人。他说什么意思？他说为着我自己，是因为我若提着灯，我若不提着灯笼，别人就不会看见我，那别人看不见我，可能就会因我而半跌啊，可能就会因为看不见我而被半跌。那第二，为着别人啊，希望啊更多人能够提着灯，我提着灯是盼望更多人也能够提着灯，使更多的人都能够在光中行，而不在黑暗里行。同样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基督徒必须成为发光之体，显在世界里哦。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职场上，在我们的工作上，在我们的家庭和生活中，阿们，都成为发光照耀之体，叫神得着彰显。如果我们没有彰显神，别人看到你这位基督徒可能就被半跌了。所以我们要成为发光之体，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彰显神的人。那第二，我们也必须成为带光的人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在光中的人，我们就能够把人带到光中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在光中的人，发光的人，我们就能够把人从黑暗里带到光明的地方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今天要得着光的路很简单，再讲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两个兄弟在家里，然后呢觉得家里都没有阳光，所以呢两个兄弟呢就拿着扫把在家里呢要把外面的阳光扫进来，扫扫扫，就后来他妈妈看到了，就觉得你们这两个兄弟是怎么回事啊，怎么要把阳光扫进来呢？然后呢他妈就说，不用扫阳光，去把窗户打开。结果他们就把窗户一打开，结果光就进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是在黑暗里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。当我们向主敞开的时候，光就进来了，光一进来就会暴露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在黑暗里的光景就会完全被暴露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增加我们对主血的需要，我们就能够向主悔改认罪，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再得着神圣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，愿主得着我们，借着神圣的生命带进神圣生命的交通，借着这样的交通就使我们带更多得着神圣之光的照耀，这种神圣的之光的照耀就使我们更多增加对主血的需要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属灵生命的循环啊！愿主得着我们天天都能经历这件事。
需要蒙恩心得空白，这边还有一些表格。
是，那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，11:10呢是第三节课。